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urhan 为你呈现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现在很多人呢，我觉得他们都会自己买保健品来吃，无论是可能维他命啊，还是钙片啊，鱼油啦，益生菌等等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补品呢真的是越吃越多越好吗？所以今天 TFM 空中医生我们就特别邀请了孙章龙药剂师来和我们分辨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个保健品应该怎么吃。早安，孙药剂师。
早安，你好。
孙药剂师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为什么现在的人，可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一些变化了，他们越来越依赖这个保健品？
其实现代人很依赖保健品，我们开句玩笑话说，就是因为经济能力变好，有钱买了。不过大部分人服用保健品其实是相信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可是说穿了，终归是与生活形态有关系。第一，现在人的生活都是外食居多，那外食族除非很自律，不然营养很难均衡。那先不说吃的次数和分量，基本上要求的蔬菜水果都很难维持。第二，他们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那我们常说的时间都不够用了，吃就随便了，吃饱就好。那当吃的环境和品质需求下降，那连带着饮食摄取不均衡的问题就频频发生了。那第三个是买个安心，随流行风，生病了吃点，朋友推荐了吃点，那社群传媒推荐了也吃点，网红大推流行再吃点。所以有些人觉得现在补好了比生病后吃才好，那未雨绸缪，预防胜于治疗嘛。当中有一些是不甘落后流行趋势而盲目跟着吃，这就不好了。当然这就是现在人大量依靠保健品的原因和趋势。可是我常常会跟顾客以及病人访问，你们真的需要这些吗？还有就是你们确定是补对了吗？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吧，因为现在我们都是社交媒体的一个时代，所以每一次社交媒体红些什么样的这个保健品呢，甚至是我们在刷小红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所以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去想说，哎，可能我吃了这个呢就可以预防某某的疾病啊，或者癌症等等。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urhan 为你呈现 TFM。
但是想要问一问孙药剂师哦，就是保健品真的吃多没关系吗？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可能补品罢了吧，所以我吃多也无所谓。
吃多或吃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当然大部分人觉得只是保健品而已，没关系，放心的吃，安全的吃。
对啊。
可是对于决定安全这种自信我们都不敢去担保，那这观念是错的。我常常告诉病人，是药三分毒，是毒三分药，他们没有绝对安全这个说法。即使最单纯的水，喝多了都会水中毒。所以这些加工后的保健品甚至中成药，你觉得吃多会没关系吗？当然不管是药物保健品还是中成药，它们吃进体内之后都需要经过肝脏或者是肾脏的代谢，所以错误的服用方式或者是过量服用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就像一台机器如果24小时不停的运转没有停歇，然后频频的过度操作，你觉得可以撑多久？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就把保健品或者是中成药规划成吃的就会有危险性，也不对。最重要是正确的服用方式，还有正确的观念。还有一个迷思是，很多人觉得产品可以是天然，天然就无毒，这个绝对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外面很常有听到吗，就是植物类的啦，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些毒性的，特别是可能我们的身体可能不适应啊，或者是有敏感源。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嘟噜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urhan 为你呈现 TFM。
所以其实现在呢，想要问一问孙药剂师哦，就是像维他命 C 啊、钙片啊、鱼油这些是非常常见的补品了，甚至是每个人都说啊无所谓吧，其实过量应该也没有什么的大不了的。但其实过量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副作用呢？
刚刚我们都说过了，吃这些营养保健品，他们都会跟肝脏或肾脏代谢有关系。那最常见副作用就出现在这两个地方。那例如维他命 C， 它很常见，也是很一般，有些人当成糖果来吃，可是长期服用的话，例如每天超过2000到3000毫克啊，肾结石问题就会发生了。那疫情期间我们曾经有顾客，他最夸张是一天服用5000毫克，结果就造成胃溃疡的问题。
哇，是很严重耶，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可能维他命 C 还好吧，不至于。
其实维他命 C 它是偏酸性，在体内代谢酸性，所以就有这样问题。
所以胃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就要更加小心，是不是？
基本上适量的是没问题的，人的一般上1000毫克一天都没什么大问题。
那至于钙片呢？
钙片的话，一般上大家都有一个迷思，大家都觉得钙片吃多了就会补骨头，骨头就会身体就有力，这是老人家常常都会说。其实这个误解很大。那在医生部分，医生很不喜欢病人大量服食钙片，因为它会造成我们一些像所谓的钙化， 然后这些钙化去增加心血管的风险，也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去看心脏专科医师，心脏医科就想说，哎，你的血管点钙化就是这个问题。
嗯，那这鱼油呢，可能很多人都想说，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必须要吃鱼油。
鱼油它算是一个保健品的顶级明星，它的功效很广泛，它在医药界上是属于又爱又恨的存在，可是它对于缓解胆固醇血脂问题它的确是有效，同时它也具有抗发炎的效果。不过它最大问题是在它也有抗凝血的问题，所以有些病人他有吃一些血压药或者是吃一些抗凝血剂，当他吃鱼油之后他这个血就很难止住了。所以有些人有吃这些鱼油的，他们去看医生，他们拔牙或者受伤之后他血很难止住是一个问题。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像银杏啦，或者是我们所谓中药上所谓白果，它这个是可以帮助记忆力还有血液循环，可是吃多了它也是影响到凝血功能。还有一类是像当归，当归有做成一些药材，也做成一些像保健
品、嗯、
可是当归本身在中药上面是补血跟破血，那医生说你经期时候你吃它你经期就立刻停缓，可是因为它本身也有补血，所以常常病人最想吃当归来达到补血的效果。甚至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叫做精氨酸 L-arginine， 它其实对于肝脏和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其实是一个很排斥的，尤其是有服用精神药物的更是被禁止。然后这个保健品呢，其实它对一些有疱疹病患，就是所谓的 COSOL 啊，或者是我们讲所谓生蛇的病患，它其实一个伤害，因为它会增加病毒活性。所以当你服用这个保健品之后，当下你有所谓
的疾病，
疾病对它就会爆发。
嗯 ，OK， 所以它其实会连带的，就是引发一些并发症。
对，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珠路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Burhat 为你呈现。
那孙药剂是有些人可能同时吃几种不同品牌的保健品，会不会重复可能摄取同一种的成分呢？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
其实不管在用药或者是保健品上都好，如果他们重复摄取同一种成分之后，其实它的分量变大了。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出在顾客身上或是病人身上，毕竟不同品牌的综合维他命他们名字不同就算了，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主张不一样的功效，那买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看它到底是成分什么东西，
对啊，
所以
而且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才啊。
对，所以你没有细看成分表之后，其实大家都看起来都是很像阿巴哈的，你就完全没有这个疑问在。就举个例子，如果 A 先生经常吃了一颗综合维他命跟一个补精了，那他下午的时候又吃了一个维他命 B 群，晚上吃一个维他命 E 加一个维他命 C， 其实当我们细看成分表仔细算的时候大家都在重复了。那除非他是在有药师或是医生只是现在去调整药量，不然其实长期下去它都是过量，
是就是对于我们的肾脏呢就会有一定的这个负担，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
那避免的话就是可能我们不要只去看产品名，我们学习看成分表，然后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它。很多时候我们都跟病人说吃人是自己，你多少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或为什么吃，而不要说人云人家说这个好我就去吃，那个好我就去吃，那结果到最后都是反效果的。
是，而且很多人他们就说啊，这个是有什么医学认证的啦就可以吃，然后有很多这个成功的例子啦，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了这样子的蛮吸引人的。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广告效应。那其实广告效应一般上来讲，如果是医药产品我们尽量不会主打说这个保健品吃了可以帮助血压，可是他会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字眼，它会缓解你的心血管，或者是想说这东西是补骨头，它不写说补骨头，它让你增加比较有力，它会用一些比较
不同的字眼来吸引
替代。对
OK， 但是其实它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帮到你。
对，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冰珠路 Number Development Cindy Burhat 为你呈现 TFM。
有时候有些人本来就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长辈他本身就有在吃药，那我们在吃保健品和这个药物之间的时候呢，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互相影响的，这个会可能导致到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的出现。
其实保健品细分之后，就当我们在纯化之后它就可能变成药物，所以当两者并用之后它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那最常见的是例如鱼油、银杏跟纳豆，前面提过它有抗凝血作用，所以当它跟抗凝血剂一起服用之后你就增加出血的风险，因为血不能够凝固了，意思代表说你的血一流血一受伤你的血就不能停止。还有一个是钙片铁剂，钙片铁剂对于一些抗生素或者是一些甲状腺药物，它就会让它的药效的吸收代谢失常，也有可能吃了之后你药效不见了，或者是吃了之后你药效延长，那你导致医生在下一次的判断没有根据，
就不会那么准确。
对，还有一个最常听到就是抗胆固醇的那个保健品 红曲米。红曲米跟我们胆固醇药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类似，同时服用之后最加强的药效或是副作用。那胆固醇的副作用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吃了精神比较没精神啊，精神不济，或是肌肉疼痛问题。那红曲米跟胆固醇并用，它这个问题就是加大。还有一类就是所谓最近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问题，或是睡眠品质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服用一些保健品。那这类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它跟镇静安眠用药里面是会互相影响，它会加大它的作用。
那至于很多人可能都认为说贵的吸收力可能比较好，这是真的吗？那其实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哦，又并不是专才，只是一个消费者，哪一些的这个标示或者是成分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应该先不说价格，我们可以看中的是合适性或者是契合度跟合法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它有没有被马来西亚注册，马来西亚的卫生检验局它有一个认证跟一个注册，有注册有认证才代表是合法安全，至少你就不会是买到仿冒或者是走私盗版货。那合适性跟契合度就是代表保健品的剂型、剂量、服用方法和目的是不是符合你当下的应用和服用状态。有时候贵是因为贵在品牌代言，那明星代言、它不代表它的原料是贵的，那这时候你要相信大牌子好还是小品牌的性价比呢？成分上的差异一定会有。那例如钙片，它本身有磷酸钙，也有碳酸钙、柠檬酸钙或是海藻钙。那这三个里面，碳酸钙的吸收力是最低的，它最容易胀气，可是它价格最便宜。那反之，柠檬酸钙以海藻钙的吸收最好和价格最贵，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定义？所以对于贵的吸收率比较好的认知其实是有偏颇的。
是，所以其实还是要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取得医生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啊，比方说像是药剂师的一些建议嘛，对不对？
对，其实是要双方面配合，就是病患、药剂师或者是病患跟医师之间相互配合。
健康资讯一秒掌握 ，TFM 空中医生西武明珠路 Number Development Cynthia Berhad 为你呈现。
那其实如果听众呢真的是想要开始补充一些保健品的话，想要问问孙章龙药剂师，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们去做选择？
其实最简单就是你缺什么补什么，与其盲目的跟风，那什么都来一点，倒不如精准补充，好过乱枪打鸟。验血报告是我们最常一个的依据，虽然只是薄薄的几张纸，可是里面的信息却可以反映身体当下的状况。例如你哪一个数字比较高，哪个数字比较低，你就知道大概需要哪一类保健品。当然保健品它只是协助，它并不能完完全全的帮助你。那就像它的名字是 supplement 的意思，它意思是补充，它不是叫你去替代。所以你在服用保健品的同时，你还要饮食正常，饮食均衡才是最重要的。瓶瓶罐罐的也不是什么都要补，真的要吃就从最基础身体缺乏的开始就好。还有就是你也不要觉得你的谁谁谁，你的朋友吃得很好，你也想试试看，重点在你可以试，可是你不妨跟医师或者是药师讨论看看，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同一类产品。就像我们常说的，你觉得那一家的干捞面很好吃，可是对于其他人讲可能他未必会喜欢，保健品更是直接反映在身上了。举个常见的例子是益生菌，益生菌一般上我们讲说可以帮助肠胃啦，帮助我们所谓的免疫系统，可是假设你的朋友吃的，他跟你说他的排便天天都很顺畅，但是这个换成你吃之后，你却发现有肠胃不适问题以及便秘连连，你觉得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吃得好不如吃得妙，吃得妙不如吃得巧，所以你可以跟医师跟药师多谈论，至少你吃得比较安心一些。
是，最主要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保健品都是吃进身体的，它会直接反映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可能，我觉得有时候疾病的发生呢也不能完全是靠我们的可能一些药物，而是我觉得保健品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些的这个并发症状，就好像刚刚孙药剂师所提到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所谓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要依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吧，所以这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孙章龙药剂师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您，如果遇到任何健康问题，请务必咨询专业人士，及早就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